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要向你献上我们真心的敬拜，敬拜你独一的真神，也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愿神特别祝福今天的聚会，使用孩子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成为福音流通的管道，让人能够听明白你的话，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愿主使用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成为为主收割庄稼的工人，让我们一同同心合一的兴旺你的福音。更要为还不认识你、尚未接受你的人来祈求，求主怜悯他们，亲自拣选他们，赐给他们有一颗真心追求认识你的心，帮助他们除却一切的拦阻，让他们的心都来归向你，让他们知道只有你是独一的真神，只有耶稣是世人唯一的救主。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是参与过其他基督徒任何一种聚会的朋友们，会有时间，会有不少的机会听到基督徒他们做见证的分享。这个见证好像不像是现在候选人分享政见那回事，基督徒分享的见证是他们将自己生活当中如何来经历神、如何与神同行的这些个经历故事来和大家分享。你也有听到人的分享是在他们生命的旅途当中、生命的道路里头，一开始最早是如何开始接触到基督教信仰，而最终终于愿意信主并且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分享这些见证主要的目的是让其他的人能够听见或者是看见这一群基督徒他们所相信的神跟他们之间彼此的互动是那样的真实。分享的人更是带着一个盼望，希望借着他们的分享能够让更多的人听明白福音，也有机会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其实对于一个在信仰门外徘徊的人来说，在信主之前总是会带着许许多多的疑问，好像要打游戏要破关一样，好多关卡要破才能信得下去。对于来自无神论背景的朋友们，当我们要开始接触到基督信仰的时候，要先从无神跨入到一个有神的门槛。对于有许许多多宗教传统的包袱、民间信仰的人来说，代表着他们要跨过一个只能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样的一个门槛。最后这些人要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要将自己的生命交在耶稣的手里面，相信他是神，相信他是你的救主。这感觉起来好像是真的有很多的关卡，但是很感谢神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的应许是，若你是真心寻求神，必定得以寻见神。今天的信息我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基督信仰的神这个方面。我要先从关于神的存在一般人可能会提出来的疑问来开始思考，接着我会从圣经所启示，圣经让我们能够知道去认识这位基督信仰的神，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以及第三个部分讲到的是耶稣基督是神，这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信息。耶稣是整个基督教信仰最关键最中心的人物，这和其他所有宗教所有信仰的对象是很大的不同。基督徒所敬拜的这位救赎主，基督徒在生命当中所要顺服的他们自己的生命之主，不是别人，就是天上地下独一的真神。我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于基督信仰的神有更多的认识，更进一步的了解。刚刚 Anna 姐妹带领我们读到的经文当中，一开始是这样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问。到底神存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你若是去让信的人跟让一群不信的人两方面来做辩论，是永远也辩论不完的。牛顿、霍金都是鼎鼎有名的科学家，但是一个信有神，一个却认为这世上没有神的存在，好像俗话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样。有时候 当我们听一群信神的人在分享他们与神的经历，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基督徒为主做见证这样的一个场合，他们分享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这个时候身旁同样也是一群相信的基督徒的朋友，你就会看到他们猛点头，时不时还说啊，感谢主，赞美主，阿们阿们。但是对于旁边的另外一群人，他们还没有相信的人，你有没有仔细看着他们表情？现在我们用 Zoom meeting 哦，每个人头像哦都非常清楚啊。有的嘛，要是眉头深锁啊；有的就是在那边闭目养神，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都有可能。可能他们心里面还这样想：你们在分享这些事情，我看也还好吧。光这样你们都会信啊？怎么这么奇怪？我看这些事情要发生，有这样的结果，不需要有神就可以啦。有时候凭着我自己的努力也是可以成的。这些人可能不会当下转头就走，但是他们至少可以啊，下次你 text 邀给他们之后，他们就渐渐怎么已读不回了，于是渐渐被我们遗忘在这个基督徒朋友圈当中。我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呢？我相信是有的。为什么刚刚会讲到这些不信的人他们心里的想法，他们实际上的反应呢？其实啊，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我就是这副德性。我记得在我大学时期修了一堂人生哲学的课，那时其实是一堂宗教课程，里面安排的全部都是基督徒的讲员，有的是大学教授的啊，图画最左边的这个是台湾阳明大学的生命科学的张南己教授，还有当时从事公益活动的演艺人员，我们熟悉的孙叔叔，好东西要让好朋友分享，还有一位是知名的画家作家，他虽然患有这个脑性麻痹，但是他还得到了这个Cal State LA 的博士，艺术博士的这个学位，黄美莲等等，许多的人都来到校园向学生们分享关于神的事情，但是在学校学期末报告的里面，我是这样写的：因为我本人是学理工科的，你们讲的那位神也好，那位基督耶稣也好，等我把它证明出来之后，我再决定要不要去相信也不迟吧。你可以想象当时我这个什么少不经事啊，很傲慢的这种想法，这种心态啊。好了，到了后来我信耶稣了，现在还成为传道人了，那么难道我真的证明出来神的存在了吗？其实后来我只不过是成了相信的那一群人而已。假如你现在叫我证明给你看神的存在，你觉得我能够说服你吗？实际上啊，有的时候就算我准备的再怎么充分，我预备的资料再怎么多，讲的再怎么天花乱坠，再怎么精彩，但是我所观察到的反应还是一样，有人眉头深锁，有人在闭目养神，当然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听了以后再也不回来的也大有人在。突然想到以前我在当慕道班的老师的时候，还在旧堂二楼的那个小小教室，空间不大，就三个学生加我，就三个人，中间隔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桌子，还有人可以在我面前闭目养神，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到底神的存在与否，是不是能够就像我们做这个几何的证明，从一些已知的推敲一下，故得证，就了了。一讲完让所有的人都认同了，这么简单。如果人真的有办法证明有神，那么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为什么他们还有人照样不信神？假如神存在的证据是这样的充分，这样的充足，那么应该最逻辑最好的律师，思想最缜密的这些法官也好了，哲学家也好了，刚刚讲到的科学家也好，都应该能够达到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说这个世上真的有神，不是吗？这样一来，我们传福音、领人信主不是太容易了？只要把证据一拿出来，摊在你眼前，就让你哑口无言，俯首称臣，向他敬拜。显然，神并没有让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他，他不是让我们能够去证明他的存在的。我们时常会以为必须得证明出来有神，才能够让我去相信、去接受他。实际上，这是受了许多近代的思潮，像是理性主义、 科学主义的影响。许多做科研的人都知道，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要在许多恒常不变的规律以及定理的基础之下，才可以让我们不断的靠着我们的研究，去向真理那个不变的去靠拢。基督徒相信是神他的创造以及他的维系，才能够有这些宇宙当中恒常不变的定律，大到你必须要用望远镜去观察的天体、星系，小到你必须用显微镜去观察的人体的细胞、病毒也好，要没有神先定下这一切的准则，人根本没有办法去研究它。所有从事科学的人，当我们在写计划的 proposal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忘了给神这样的 credit？ 原来是神定下这一切的规定，让我们有办法去研究它。但是怎么到了现在，大家都不信有神了？在这边，我想先帮助大家来辨别一下科学主义跟一个科研心态之间的区别。当我们听到某种的主义，它的意思也就是要表达什么什么是至上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什么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拥有最高的地位，那么其实也就是企图要将某一种意识形态偶像化，要你去敬拜它，要你去追随它。对科学主义的人而言，无论是任何事情，只有科学就是一切，只有科学才是王道。我认识一位 postdoc， 以前是跟我同一个实验室的，他就是这样的心态。I believe in science。科学主义和做科研应当有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呢？科学主义讲到的是科学至上，凡不科学的研究是做不出来的，我就不信。实验上面没有办法去重复的，都要被我来否定。所以这种人呢，可以很自我、很骄傲的断定，信神这一档事不科学，信仰这玩意儿不科学。像是面对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什么童女怀孕啦、死人复活啦，没有办法通过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去证明的，那么就先下定论说，这世界没有神，圣经讲的都是不可能的，于是就被拦阻自己，不去相信，不再去接触。但是科学的态度应该是要敞开的，很 open-minded， 很客观的，用一个谦卑、更诚实的态度，愿意去面对一切事情真相的这样的方式。有几分证据才说几分话，不会因为我不能够证明它，就轻易的去否定它，而不愿意去相信它，不愿意去接受它。因为有多少事情在我们还没有亲自验证以前就已经深深相信而且深信不疑的呢？我想请问各位在座的每一位人，你们多少人是先去将你的血液化验 DNA， 我们讲究科学嘛，先去拿到 DNA 报告后才会去认自己的亲爹亲娘，叫他们一声爸妈的？就像这样之间亲子之间的爱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父母对我们的关怀、照顾、呵护，都可以晓得，都可以明白的。我们国中的时候学过一个片语，英文的片语叫做 "To see is to believe"， 中文也有类似的，叫做"眼见为凭"。我们不能空口说白话，就像是我们所说的"百闻不如一见"。好了。有多少人在思考神存不存在的时候，也会想说，假如你今天叫神出现在我面前，让我看见，那么我就信了。你叫我做这样的事，我没那么厉害，我假如办得到的话，那你信我就好了。神岂是能够让你呼之则来，归之则去的呢？那么到底是他是神，还是你是神？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将他表明出来。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想请大家来看看，你们看看在我面前有看到什么没有？现在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卫生纸啊 ，tissue paper， 它被什么？被风吹了。那你会知道，在这个下面有什么？有电风扇，而且插座里面还是有电的，不是坏掉的。但是，假如我之前没有跟你说，你原本不知道的，因为你看不到风。虽然大家透过电脑萤幕的画面，这是一个有限的框框，框框外面的东西你看不到，但是现在我想没有人会否认，这里面有风，下面有电风扇。神也是这样，让我们看不到、摸不着，但是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当我们感受到凉凉的风，我们知道有风吹过来。当你不小心碰到那个有电的电线，滋一声啊，你绝对感受得到的。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个心仪已久的这个异性，彼此之间有好感，那个要怎么也有来电的感觉啊。爱、友情、亲情，同样是看不到摸不着，但是你却不会怀疑它的存在。所以这样看来，非要等到我们证明出来，或者是非要等到我亲眼看见我才信有神，假如有人还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改变一下自己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的想法。原来基督的信仰的神不是从眼见为凭而来的，不是从 to see is to believe， 而是凭信得见。To believe is to see， 反过来，在神、在宇宙万物的创造者面前，我们能不能够更加的谦卑一点？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have to stand under God。若是我们要了解神，那我们要知道他在上，我在下。我应该更谦卑的来认识他。除了更加的卑微、谦恭，我们也要意识到罪在神与人之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神透过他的话告诉我们，人愿意主动去认识神这样的一种功能，已经被罪给污染，导致我们都麻木了。原本人能够自然的去知道这世上有神，也因为受到罪的缘故被 disable 掉了，不管用了。罗马书一章之后讲到，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在之后几节的经文讲到了许许多多恶行恶状，就是因着罪潜藏在人的生命里头所在造成的影响。你可以一边听我念，一边想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邪恶、贪婪、恶毒、嫉妒、与人争竞、诡诈、毒恨、说忏悔的话、说是非的、武慢人、高傲的、自夸的等等。你能够否认你这一辈子在你的生命里头没有过这样的念头，没有这样的行为吗？圣经另外一处的经文告诉我们，以弗所书说，这样不信的人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良心竟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都是因为罪的缘故，让人与神隔绝，让人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神，好好的和神有一个和谐的关系。所以即便神就在眼前，你也会认为距离好远好遥远，我感受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感谢神的是，神还透过其他的方式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他，并且让我们有机会恢复跟他之间原本的关系，那就是圣经以及耶稣基督，也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下面两点。对于人要如何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圣经跟耶稣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若是没有圣经，也就是神的道，还道成肉身的耶稣，那么我们只能像瞎子摸象那样去猜想， 那样子的话，会和神主动要来告诉我们、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的会有很大很大的落差，而且人与神之间始终会存在一个很大很大的鸿沟。上一次福音主日，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圣经这本书中之书，这本书是神给人认识他、知道他一个最重要的依据。翻开圣经，里面记载了大量神的作为，许许多多的书卷里面都讲到关于神迹的记载，很多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像创世纪里面讲到挪亚造方舟，带着动物逃避那个洪水的审判，在出埃及记里神是如何借着摩西将红海的海水给分隔开来，在约书亚记神又让 约旦河从上游止住断绝开来，又让耶利哥城瞬间倒塌，在先知书里面，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却没有被狮子吃，他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炙热的火窑里面却没有被火给烧死，一直到新约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所做的事情，更是充满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神迹奇事。除了这些事迹之外，神也借着圣经来让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以下的这个部分，我会引用许多不同出处的圣经来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先从神的永能，他的 eternal power 来认识他。神告诉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我就是那我是。神的存在不用任何其他的存在来表达，其他的物质去支持，他本身就是自有拥有的，这是圣经别出的话，或者是用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来表达。在但以理书里面，一位外邦的国王大力乌看着但以理没有被狮子吞掉的时候，曾经这样向他的国人说道，你们要在但以理神的面前战尽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我们的神是千真万确，能够让人心生敬畏、肃然起敬的那位神。在尼希米记九章讲到，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神超越一切，不但超越时间，也掌管着时间；不但超越空间，也托住、维系着我们所存在的空间。接着我们要看到，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这是从一般哲学理性上面同样对神的定义。若是有神，他必须能够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并且在智慧、在能力上面都必须有绝对的超越性。这些圣经的话都让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面对全智全能的全智的神，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曾经这样说道，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诗人也留下这样记录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要到哪里躲避你的脸，往哪里逃躲躲避你的面。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关于神的永能。接着我们要继续看到是神几个特别的属性，神的 divine nature。 首先我们知道神是个灵，所以他无法被人看见，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刚刚提到过，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爱，他是爱我们的神，虽然不能看见，但是爱我们一定不陌生。只要当我们用心去体会、用心来思想的时候，能够真实体会、感受到神的爱。另外，神也是圣洁的神，他完全纯净、毫无瑕疵，并且不容被任何的污秽给玷污。圣经明白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他也以圣洁要求他的百姓。神的属性还包括了公义、 意思就是完全的正直。我们可以想，当我们受到一点点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好比说被人给冤枉了，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有多有渴望能够遇到一个能够替我们说话，能够完全正直公正不阿的一个判主。生命记里面讲到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圣经里面诗篇还说到耶和华本为善，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稣也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所信的神是这一位完全美善的神。刚刚我们看到不但他有永恒的能力神性，他是何等的超越一切，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位有意识有思想有感受并且能够行动，借着他的行动力来成就万事的神。同时他还是一位主动愿意与人建立关系与人对话的神。我们来看到其他神的属性，神是愿意关怀顾念人需要的神，因为他有丰盛的慈爱。彼得前书讲到的是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在马太福音六章里面，借着天空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耶稣也提醒着我们不要忧虑，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必看顾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位神，特别在这样疫情的期间当中能够帮助我们不致沮丧，不致失了盼望，反而帮助我们对生命对生活更加有盼望。神还富有怜悯，我们可以想象当我们遇到挫折感觉到非常沮丧的时候，多么希望有人能够来同情我们，对我们有同理心。假如有一位神他无所不知，完全能够体会我们当下的感受，那么有他的怜悯会是多大多大的祝福。我们的神还是一位愿意赦罪的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刚刚讲到的那些罪的德性罪的行为，若是我们愿意向神带到神的面前来承认，那么这位公义的神能够算我们为义。圣经还告诉我们，神是愿意能够引领人生的神。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很多的时候各样的资讯会让我们迷失了方向，但是神告诉我们他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只要我们对他心存敬畏。诗篇的话告诉我们，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你正在做一些选择吗？你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犹豫吗？回到神面前，他可以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心中会彷徨无助，想要找到一个坚定的依靠。耶稣告诉我们，他留下平安给我们，他将平安赐给我们，他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要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位赏赐平安的神。最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圣经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他是创造全世界宇宙万有的主，他不但创造万物也创造人类，所以他配得我们这样的受造物一切的敬拜和尊崇。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反过来去拜去信那些人手所造出来那些假神偶像，我们应当敬拜这位创造万有的神。神不但创造万有，最终他也是能够审判全地的主。正如诗篇所说的，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 神不能仅仅能够在每一个时代施行他公义的审判，更是要在世界的末了向每一个人施行他最公正的判断。彼得前书说到，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我们刚刚透过许许多多圣经里面的经文，看到神的永能，神的神性，这么样一位基督信仰的神，曾经来到了人世间，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的意思是意味着神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也就是第三点，基督信仰所相信的耶稣是从天上降生到人世间的神，他不但是真真实实的神，同时也是确实生活过在地上生活过真真实实的人，就在距离今天大约2000年前曾经出现在现今以色列地区的这样的一位人物。用圣经的话说，道就是神，神的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那位与人同在住在我们当中的神。除了基督徒熟读的新约圣经福音书的书信，以及最早当时早期的教父所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罗马帝国的史学家塔西图斯，在相当于在整个罗马帝国历史年鉴的这样的 一卷书里面史册记载当中，讲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写到，在罗马皇帝提比留在位期间，耶稣被统管犹大地的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处死，这是他对于耶稣有相关的记载。在20世纪，一位讽刺作家路奇安，在他的笔下所描述的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人，是异端邪教，从他的笔下，异端邪教的创立者，要人离弃希腊诸神。我们知道希腊当时膜拜的偶像神太多太多了，这位耶稣要人转祭敬拜他自己，让所有的过犯得到上帝的赦免，并且彼此人与人之间能够以兄弟相称。同样画面最右边的这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比较有多人知道，他在犹太古史里面是这样记载的，他说，这时犹大地出现了一位名叫耶稣的智者，因为他能行许多的奇事，又是许多喜欢追求真理之人的导师，他吸引很多人，除了犹太人以外也有不少希腊人，这人就是基督。在罗马巡抚在我们民间的领袖的怂恿之下，决定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群从起初就爱他的人一直没有离弃他，因为他在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并且向他们显现，正如众先知曾预言他的复活，以及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神迹奇事，基督徒就是从基督而得名的，直到今天，这他们完全仍未绝迹。这是从基督信仰以外的文献记录、历史当中的资料，来帮助我们确定，耶稣并非是凭空杜撰，是虚假的神话的人物。另外，透过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还能够知道，许许多多在旧约里面的预言都成就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他拥有不平凡的出生，他出生的方式是从童女怀孕所生，而且这个预言是早在他降生前700年就已经有先知记载下来。他出生之后，有博士带着礼物要来朝见他，代表了他要来做王这样的身份。他也因此让当时的叙利王想要除灭他，导致他必须逃难下到埃及。这一切早在耶稣降生之前都已经有先知记载。另外，再从他的家谱，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有关于旧约圣经曾经提到这一位世人的救主 也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关于他的预言，有人曾经做过统计，超过300多处旧约关于基督的预言，全部都应验在耶稣一个人身上。另外，在他世上的时间，他所行的许多神迹，我们也可以有相当的认识。耶稣就靠着他口中所说的一句话，就能够成就许许多多的神迹。当他对患血漏的病人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就看到女人的病因此得到痊愈。当他与门徒坐船遇到狂风巨浪，他靠口中的一句话：“住了吧，静了吧”，就将风浪给平息了下来。同样，借着他口中的话，让耶利哥城的瞎子重见光明。当他对着已经死透了的拉撒路说：“拉撒路，出来！”死人也就这样子的复活了。看到耶稣在世所行的事，就如同神在创世的时候他所彰显的大能，神怎么样说，事就怎么样成了；耶稣怎么样的说，事也就照耶稣的话这样成了。除了他出生的应验了许多旧约先知的预言，以及福音书里面记载许许多多耶稣所做的事，都让人不能不承认他是与神同等的。耶稣就是神。这样的宣告，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无论是明示或者是暗示，都不断的在向人表达他真实的身份，就是神，就是神所立的基督。这就不像是其他宗教的教主，他们是等自己死了以后，被其他的人追捧，后来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方式就被封为神了，不管是关公也好，不管是妈祖也好，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世的时候说过自己是神，来拜我吧。我猜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过自己死后会变成被人用木头、用泥巴雕刻、雕塑成的神明偶像，被人在那边膜拜。而耶稣呢？耶稣自己在世上就有这样的宣告，并且他用死里复活的方式来向人证明他就是那位神，而且在当下向好多的门徒、众人面前来显现，与他们一同坐席、一同生活，直到他回到天上宝座的那一天。我们知道有一次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当时彼得回答了一个最正确、最标准的答案，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其实当耶稣问到你们说我是谁，这也是向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问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认真仔细思考你的答案，我自己的答案会是什么。耶稣究竟是谁？他真的是神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你的答案会是如何？你必须想清楚，因为它至关重要。关于耶稣做出他自己神性这样的宣告，我们可以来稍微厘清一下。假如他说的他自己是神这样的宣告是假的，是谎言，他实际上并不是神，但硬要说自己是神，那么就有两种的可能。第一种是他清楚知道他自己在说谎，那么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骗子。我们并不是没有看见或听过有人就想要在那边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目的就是想得到一些好处，不管是钱财也好、名利也好，我们称那种人叫做神棍，出来骗财还骗色，非常可恶。耶稣是骗子吗？他骗人的目的又是什么？他骗人的动机又是什么？为什么他必须骗人，骗到自己被鞭打，受到极大的痛苦，最后还要骗人，骗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骗子，我想我们都没有听说过。第二种，他不是神，但硬要说自己是神的原因， 是连他自己在讲什么他可能都搞不清楚了。这种人我们说他疯了，满口胡言乱语，神志不清。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也不是没有听过像这类的人，他们可能会发出这样的狂语：我是神，你们要听我的话。其实这种人挺令人感到同情的，因为他所做的，他所说的，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但是从圣经里面记载，包括刚刚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资料说，他是一位智者，他的话是这样的有智慧，一直流传到今天。我想疯子所说的话跟智慧的人所能够讲出来的道理，我们应该很容易辨别的。所以当我们排除了这两种可能，耶稣就是如他所说的，也如他所做的一样，他是真真实实的就是那位神。那么身为人的我们也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拒绝承认他，拒绝相信他，拒绝去接受他。那么这代表的就是你拒绝了刚刚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拒绝了那位恩典慈爱公义的神，你拒绝和他有任何瓜葛，那么你将单独的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你将与他一切的美善，一切的爱，一切的关顾越离越远，最终你和神是永远的隔离。而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相信耶稣是神，承认他在十字架上可以承担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罪恶，你可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还有你一生的主宰。有一天这位神按着他亲自的应许再来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因着今天的选择受到完全不同的结局。各位朋友，这世上真的有这么一位独一的真神存在，你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去证明他，而是你可以真心的从神的话语来认识他，并且你能够因着耶稣的作为来全心信靠他。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想全世界都受到疫情的影响，没有一个国家，无论你是开发中的国家也好，最先进的国家也好，没有一个国家例外，同时也没有一个人例外，都受到疫情的影响。不管你的肤色也好，你的种族也好，你经济的状况也好，有钱还是没钱，你教育的水准也好，不管你是博士还是小学毕业，没有一个例外，每个人都受到疫情的影响。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很多人会问，为什么神不显一个神迹出来，让这个令人痛苦的病毒立刻消失，让疫情马上得到控制，就好像这个好莱坞在拍年度大片一样，出现一个超级英雄来拯救全地球，拯救全人类。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神，同样的来向神求问：神啊，究竟在这样的疫情当中，在疫情还没有得到缓解，还没有得到控制的时候，你的意思是如何呢？基督徒相信神要在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同时要我们去思考他在这件事情背后造成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人的罪所造成的呢？神也能够在这样的混乱世界当中，有没有一个他始终保持不变的心意是什么？他是不是希望人能够回转，因着疫情回转到他的面前呢？同时基督徒还可以去思考，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神仍然持续不断的作为是什么？是不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相信福音能够得救呢？每一位基督徒都不会因为他信主了 就得到免疫。我们同样都要做好应有的防护措施，还要保持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每一位基督徒面对疫情的时候都可以不失去盼望。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有一位拯救他们从罪恶当中得着释放的主与他们一同生活，一同作息。而这一位耶稣能解决罪所带来的一切问题。罪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同样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例外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的，但是罪的问题全都可以靠一个人，就是耶稣而得到拯救。耶稣就是全地球全人类唯一的盼望。我希望今天以后你会有更多的机会来思想神的存在，以及来思考你可以如何来借着耶稣恢复你跟这位神之间的关系。今天若是你愿意在圣洁的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愿意相信耶稣是神，他是为了人的罪来到世上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真心做出这样的宣告，也就是信心向神祷告，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解决罪的问题，带你进入永生神的国度。你若是有心愿意在神的面前决志信主，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向神说：天父啊，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感谢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罪的赎价，并且又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我要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并且立志一生跟随耶稣的脚踪，活出丰盛的生命。最后请大家低头和我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保守今天在你面前聚会的时间。圣灵啊，你是全知全能的神，你知道每一个人现在的处境，每一个人所面对到的挑战，心里当中还在纠结挣扎的一些试探。愿主你亲自用你话语你的同在来安慰他，来引导他，也愿每一个人能够因着耶稣的血过犯得以遮掩。我也要将今天的慕道友带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现在是透过网络聚会，但是求主仍然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同在，你的能力，让他们亲自向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来回应，因着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又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主，能够走在永生的道路当中。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当中聚会的朋友，若神今天给你有感动，让你愿意做出决志信主的决定，你可以在镜头面前挥挥手，或者是向带你邀请你朋友来的这些基督徒向他们表明。等一下聚会之后，你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直播下方的连结将你的资料留给教会，那我们的弟兄姐妹会很乐意的带着你继续在信仰的这条路上一起往前行。愿神赐福大家。